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
今天是2026年6月4日，现在是下午2:03，我们和大家见面了。现在呢是湾区下午阳光灿烂的这个时间，摩卡是不喜欢下雨的，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只要看到阳光明媚，心情就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有点特别，哎，小芳你心情怎么样呢？
今天是6月4日嘛，从昨天开始，我们的电台呢就在纪念37年的这个日子了。
是，
尤其在有些地方还不能够纪念，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我们改变一下我们预备好的话题故事，今天来聊聊它。
其实你想，37年都过去了啊，有些事儿我觉得是可以忘的，但是有些事儿是真的是不能忘。哎，你是怎么知道这个64真相的？就是不是国内的那种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相啊？
对，真相。
对，知道六四的事情，当然是当年很小的时候在电视里头，然后呢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嘛。那慢慢的，后来我就工作在北京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同事。我有一个同事呢，他曾经是北京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那后来他到我们学校，然后当那个。这个保安也好什么也好呢，管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跟我有聊过。那包括因为我是后来在北京工作，所以有些同事有些什么什么，慢慢慢慢我会开始知道真相。
哦，我呢是当时在电视里头看见我姥姥家那胡同里头有一个人叫肖斌，他是大连人，他去北京旅游正好赶上天安门六四事件，然后他呢就在镜头里说了一句，说血流成河，他就被抓起来了，判了10年。然后当时呢我们都觉得他很搞笑，你知道吗？因为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可是呢我呢是到了日本之后，人家给我一盘光盘，说六四杀人了什么的，我是不相信的。人说你回去看去，我回去看了之后给我吓着了。真的是就是那个冲击特别大。
是
我才知道，就是当你完全不知道会就是有这种事情，你看到那个光盘那个血腥的场面的时候，那个对于当时的我来讲的话就是做噩梦的感觉。你就是太小了嘛，年龄那个时候看那个就是觉得接受不了。
其实我已经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情了，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有一次我在网络滑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个六四的一个真相的链接，因为我知道我已经知道真相了，我就没有觉得有必要再去看它。可是那天呢我还是点开进去看了，我看完之后就是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再去看它的时候仍然是痛苦。
是，
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些年轻的学生啊，他们像鲜花一样的年龄，
对，
然后他们在做着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而且是有勇气的事情的时候，却是那样的一种结局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对，
就天地共愤的感觉。
是，
所以就是为那些逝去的孩子们真的是一种痛苦。
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真的是天之骄子啊，而你想想那些妈妈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不能去忘记它。而今天呢我就想跟小芳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听歌，然后想跟大家分享几首黄家驹的歌。但是呢在听歌之前呢，摩卡呢想跟大家聊一聊黄家驹的故事。就是每次说到他的时候呢都挺有感触的。黄家驹呢他是1962年出生的，他是出生在香港，而且他就是家庭条件很普通。他爸爸呢是开出租车的，那个妈妈呢就是在家里头打理家务，因为他们家有6个孩子。就是像黄家驹他是排行老四嘛，然后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孩，这个小婴儿日后啊会用他的歌声就是震动整个亚洲，会成为一个就是亚洲的名人，
谁能想到呢？
对，据说家驹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出生之前呢，他的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匹骏马奔腾而来。你去看啊，我觉得这个像他这样的人就是下生之前哈、就出生之前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他妈妈就做了一个这种就是梦见一匹骏马奔腾而来的这个梦，觉得这个兆头特别好，所以呢就给 这个他的儿子取名叫家驹，那个驹就是马字旁的那个驹嘛，对吧？然后就是希望他能像骏马一样自由的奔驰，就是闯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哎呀，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祝福了，作为父母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对儿子有这个满满的期待，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家驹真的后来就是像父母所期待那样，就像我们说的
就是奔腾的骏马，
对，就是望子成龙，真的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你想那个时候70年代的香港，我们电影里的看的还有实际上的都是那种挺拥挤的，然后就是很嘈杂的那样，大家都是好像拼命的在讨生活的这种感觉。
那时候呢机会多，但是压力也特别大。
是，然后像家驹他小的时候就是读书成绩也很一般，也不是什么乖小孩，但是呢他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是从那个时候，他不是说从小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音乐，而是从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就迷上音乐了，而且还迷得不得了。就是他的人生转折可以说就是在17岁的时候。哎，说到这我想起了一首歌，17岁的最后一天。对，那个时候他的邻居搬家，就是扔掉了一个很破旧的这个木吉他，那个琴弦都生锈了，而且那个琴身上到处都刮痕，那你看别人看就是垃圾，肯定的了，那家扔的人可能也觉得 像垃圾一下把它丢掉了。但是呢家驹呢看到这个琴简直激动的不行了，像一个宝贝一样的赶紧抱回家去了。
嗯，
就小孩子嘛，
对呀，肯定非常兴奋，
是
宝贝，
就像猫卡小时候看到一个破钢琴似的，也很激动，上去扒拉扒拉，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像家驹，你想他家里有6个孩子，他根本就没有钱给他，就是让他去上学学吉他，你想想多奢侈了，所以他都是自学，自己摸索，
自己摸索。
对，而且这种摸索，我觉得就像我们唱歌似的，就听着录音带，人家怎么唱你怎么唱，他这个吉他应该也是那样，就是一遍一遍的照着那个录音带去扒。而且就是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迷恋这个音乐，他到什么程度，他刻苦的就弹那个吉他，你想吉他弦多硬啊，又是一把破旧的老吉他，他那个手指头都磨破了，出血了，
哇，
他还坚持，就用那个冰水冷水敷一敷，然后接着弹。
天哪
啊，你想就这么刻苦的一个孩子，是，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好他，你看他长相也很一般，他也不是那种明星脸，然后你想刚刚开始学又是自学，技术也没那么好，对吧？可是呢他就是那种不怕失败持之以恒的那种人。然后呢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就是地下乐团，就没出名的那种一般的乐团去演出，结束了之后呢，那个主音吉他就是里边就是弹主要的那个吉他手就当众就笑他说哎呀你技术这么差，就你不行，你永远都成不了什么大事儿。你想这个话听完了多难受啊。
嗯，蛮扎人的。
对，但是呢你想黄家驹听了这么扎心的一句话，他也没有就是表现出很恨呐、啊、很怎么样的那种的，他就回家跟他弟弟加强说，他说我要弹得比他好、
哦、
就特别有志气，
真是好没气馁。
对，太棒了。从那天开始他就天天在家练，练到很晚很晚，就人家灯都关了他家还亮着灯，就家驹在家练吉他呢、
啊、不服输啊。
对，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被别人看扁了，然后暗暗的发奋说你等着看我一定比你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还真没有。
啊，没有。对，摩卡有的时候会叫一股劲儿、
嗯、
真的是，所以
挺好的。
嗯，
这股劲儿让摩卡从日本跑到美国。
啊，这倒没有较劲，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嗯、但是我真的就特别欣赏家驹的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就是讲了很多哈，我们先分享一首歌，就是家驹他的那首《真的爱你》啊。不过这个时候我再啰嗦两句啊，就是这首歌其实是家驹写给他妈妈的，因为他家庭条件特别普通，他的爸爸呢比较传统，希望那个家驹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别搞音乐了，这也不能当饭吃，对吧？但是家驹的妈妈呢是一直默默支持他的，就是在家驹，你想他玩音乐的人他哪有钱呢，特别穷，他妈妈不但没有反对他，还偷偷的往他的银行那个户口里存钱、
哦、
家里6个孩子偷偷给他钱，
妈妈呀，
对，就是鼓励他追梦、啊、而他妈妈还跟家驹说就算你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只要你做了你想做的事情就不会后悔。
哇，好妈妈。
对，这妈妈，然后家驹呢就把这份，你看他男孩子嘛，不像我们女孩子说，哎呀妈妈你真好，我爱你什么，那说不出来呀。所以呢，家驹就把这份没有说出口的这个感恩写成了这首歌，借着这首歌来表达，就是他对他妈妈的这种感恩。所以呢，就是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温暖。就是猫卡的感觉了，就是那种很真，它不是那种特别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就是那种妈妈在背后默默支持的那种温暖的爱，还有家驹对他妈妈的这份心。这首歌后来就成了母亲节的经典了。然后为什么要先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让这个家驹这个 Beyond 的乐队从就是从这儿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
今天我们也借这首《真的爱你》，也送给六四当年的那批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天安门的母亲。
是。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多抱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地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
我是小芳。我们今天在第一段的慢生活里面呢，就是谈到了今天是六四37周年的纪念的日子，
是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是怎么知道真相的这么一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第一段也分享了黄家驹他的一个成长故事哈，还没说完。那么如果这些故事哈给您了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启发的话呢，也欢迎您给我们的961961短信平台发短信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把您的这个心得和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对，没有时间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跟猫卡一样喜欢黄家驹的歌，喜欢 Beyond 乐队的话，您就拨一个一啊，让猫卡知道哦，您跟猫卡是一样的。那刚才呢我们就讲到了黄家驹小的时候捡了一把破吉他是吧，就开始咬牙坚持，然后呢咱接着往下聊，就是他在1983年和他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成立这个 Beyond 乐队。那他们当时你想多穷啊，几个穷孩子租不起录音室，就在那种老旧的那种厂房里排练，哪有什么设备啊，就是很就是到哪凑合的一些就是设备吧，然后那个吉他声还常常被外面那个汽车喇叭盖过去，就是对，没人投资他们，也没人播他们歌。但是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黄家驹他们就是坚持，只要有人听我们就继续唱下去。然后他们怎么办呢，到处去演出，什么酒吧呀、商场啊、校园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哪个地方就是有演出能去唱他们就去唱去。
那真是一场场硬拼出来的。
对，然后呢当时你想唱片公司流行翻唱日本的歌曲，你好多港台歌曲都是日本歌翻过去的，然后我到了日本之后听了好多，哎，这不是香港的什么歌，包括邓丽君的一些歌都是日本歌翻过去的。那他们就是换上粤语的歌词，配上时尚的那种造型，然后做成那种精致的 MV 再推到舞台上，就这样就打造出了一位又一位那种偶像明星。但是 Beyond 乐队他们是坚持原创音乐，
原创音乐真了不起，在那种时代啊，就是大气候都是那种模仿的时候，
是
他们坚持走原创，
异类，就觉得太理想主义了，你觉得不切实际，那你像你们这种怎么可能呢？你知道吗？又没钱，但是呢，他们就是坚持写自己的东西，不去翻唱日本歌。1988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苦尽甘来，他们的那个专辑《秘密警察》里的一首歌就是《大地》。意外的爆款了，就像咱现在前面啊所有的视频点击量就30-50，突然有个10000的，你知道爆款，并且呢夺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
应该是他的第一个大突破吧。
对，就是在那之前香港乐坛几乎都被情歌包了，像大地这种讲这个骨肉分离的，就是思乡的这种歌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下子就打破了那个原来的那个格局了。所以呢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Beyond 乐队的时候估计也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没错，
然后从那之后呢 Beyond 乐队的黄金时代就开始了。
太好了，
对，
苦尽甘来，
真的是
这么苦一路拼上来哈。
其实最打动猫卡的是那个光辉岁月这个歌。
是，
这两天我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每年到了六月，去年也是，总会有人重新分享家驹的一首老歌，就是这个《光辉岁月》，就是明明已经是30多年前的歌了，但是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会被大家重新的想起来。而且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光辉岁月》其实最早不是写给香港的，它是就是黄家驹为了纪念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创作的。
哦。
他讲的就是曼德拉反抗种族隔离，争取平等和自由的那个故事。据说那个曼德拉听到这首歌之后他流泪了，就是别人给他翻译，就是黄家驹写这首歌的歌词是什么意思
啊，真的
啊都给他感动，民间是这样说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信度非常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首歌后来就在香港拥有了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是很多香港人会就是喜欢这首歌，并不是因为这个曼德拉，就是因为这个歌词里唱的那有个歌词啊，和香港人很多年的那个心路历程就是特别有共鸣，
尤其是那句大家都会唱的那个风雨中抱紧自由。
对，我跟你说这7个字啊，我小的时候听了觉得特别励志，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挺激动的哈，年轻嘛那个时候，但是现在你再去听的话，你就觉得其实它特别有力量。你想咱这把年纪了， 就是你在人生当中你肯定是会经历一些风雨，对吧？哎呀，怎么说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容易的地方，但是这首歌我觉得能够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那种特别激烈的情绪在里头，什么仇恨呢，也没有说那种让你放弃吧，算了吧，就这么地吧，就是不是这种的，他就是那种哎持之以恒的那种坚持，我觉得就很像家驹他的这个人生。
所以后来在香港很多重要的时刻人们都会唱这首歌。
对，就是过去这几十年不管是慈善活动、纪念活动、公众集会，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影响社会的重要的事件吧，一些现场吧，这个光辉岁月呢就是经常被大家拿来唱，然后去放这首歌，因为它表达的不是说一个什么政治立场，就是很多人就是那种普世价值吧，每个人都特别珍惜的那种价值，像自由啊、希望啊，还有家驹他人生中一路走过来那种坚持，还有对人的那种尊重，作为人的那种尊严。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人也会想到八九年的那个夏天呢。
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来讲，那个可能就是很遥远的历史了，甚至就是说有些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从尤其是生活在大陆的这些人，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些人来讲的话，真的是终生难忘了，我觉得就是他生命当中也好记忆当中非常深刻的一部分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当年八九年的时候嘛，香港还没有回归，很多的香港市民他们就是通过电视那个直播还有报纸啊电台啊什么才知道北京发生了这一切。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很多香港人就开始思考自由、责任和社会的这种到底它意味着什么。
对，因为香港那个时候它不存在这种打压呀什么的这种事情，对不对？是对他们来讲的话，
自由就是像空气一样。
对，他们没有这种概念。
有一个地方居然哈去学生发表这种对国家更好的这个建议的时候，会用生命的代价。
对，所以呢，像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人们还会去举办这种纪念活动。那这种光辉岁月，像光辉岁月这样的歌曲呢，就是大家一直都在唱的、合唱的。而且这首歌它不是为六四写的吧，但是它里面表达的那种精神，就是让很多人的那个心里就能产生那种连结。因为真的就是在那种苦难中，在那种逆境中，你要有这种坚持，你心里头要有那种希望，你怎么样在那种环境下你还能够去选择守护自己的那个信念。
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唱的已经不是一首歌了，
对，
而是一种记忆，也是对现代的一种提醒。
对，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去忘记这么宝贵的、这么重要的这个历史，然后也是提醒我们，像我们都在美国了，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对吧，真的是跟当年那些学生们来讲，就是他们所付出的那些真的是不能够去忘掉的。我们现在拥有的，我们过的这个生活，像家驹也好呀，像就是为这些苦难啊什么去发声，然后希望自己尽一份力，和这些人相比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哎呀，我也想希望成为他们这样的人。
所以随着时间过去呢，很多事情都在改变，有些活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举行了，甚至是都不可以举行了，但是这个话题呢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公开去讨论了。但是音乐有的时候呢它很神奇，它可以跨越时间能够保存记忆。
对，所以呢每次啊你只要听到光辉岁月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哈你想到的就不仅仅是黄家驹啊什么曼德拉了，也不仅仅就是说八九六四就是这个事件，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会让你想起来，就是好多人曾经为了这个理想，为了信念，然后为了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去努力的那些人。
对，也包括我们自己。
对，我们电台也是这样的猫咖跟小芳，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怎么说好吧，尽自己一份力吧。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什么是光辉岁月呀？光辉岁月真的不是说你人生成功的那一刻，光辉岁月就是像家驹的这首歌这样的，就是在风雨之中你依然能够就是去前行，去往前走，这个勇气。
那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湾区慢生活，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
我是小芳。
我们接着讲黄家驹的故事啊，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啊。今天哎呀，怎么说，再接着讲下一段呢，真的就觉得每次说到这儿，其实猫卡都有点心疼。1993年的时候呢，黄家驹去日本发展，就是他的 Beyond 乐队嘛。在6月24号的那一天呢，就在东京的富士电视台录制节目的时候，家驹因为舞台布景的意外呢，就从差不多3米多高的地方摔下去了，他的头部重伤，就陷入到了昏迷。6天以后，也就是在6月30号，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呢才31岁。
真的太突然了，而且31岁正是最有力量的时候，
是很年轻啊。那个时候整个香港都轰动了，那个医院门口堆满了鲜花和卡片，很多的歌迷都是哭着在守夜，因为家驹走的就是太突然了，就没有一个跟大家去告别的这样一个机会。也正因为是这样，我觉得他就永远留在了31岁这个最滚烫，就是最最年轻最真实的这个样子吧。你就他的形象嘛，你现在看到永远都是那么年轻的。而且他，你想这一路走来没有什么市场转型，也没有妥协过，也没有去迎合过任何人，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就是忠于自己心里的那种想法吧，去唱自己想唱的歌。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令我特别佩服也特别难忘的歌手。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留下来的那个歌真的是越来越有力量的感觉， 尤其呢就是接下来摩卡想讲的这个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是在1993年他走之前就推出来了，但是呢当时的反响非常一般。可是呢就在家驹骤然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是他人不在了之后，这首歌呢却以30万张的这个销售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那种精神象征。就2011年的时候，滚石唱片就把这个海阔天空的这个 MV 上传到了油管上，迅速啊就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关注，他常年啊都稳居粤语点播的这个冠军，到现在啊已经突破到就是将近1.6亿次了，就是上亿次，
成为香港乐坛的一个神奇了，
真的就是传奇啊。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在下面这个歌曲下面留言，他们说在低谷的时候迷茫的时候就是靠这首歌撑过去的，就是那句原谅我这一生，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就是这首歌词啊用它来形容黄家驹就是特别特别的贴切，然后对好多听众他就是有共鸣。那今天是6月4号，我其实一直就想说像家驹这样的人，他很少去直接谈什么政治，但是你看他的歌里头就是好多歌曲，包括刚才的光辉岁月，现在的这个海阔天空，他都是那种对自由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现实当中那些不公平他的那种不妥协。所以我觉得他写的那些歌，他唱的那些歌，不是说他唱的音色多好技巧多高，而是就是那种表达的那些心情啊信念呢、啊、真的就是把大家都连在了一起。尤其就是我记得2014年雨伞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还有就是2020年国安法实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些年很多香港人心里觉得特别难过的时候，这个海阔天空总是会在香港的街头啊公园啊，好多年轻人他们整天戴着耳机就是去听去唱这个歌，大家都在听这首歌，我就觉得他早就不是一首歌了，它就变成了一种精神，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不管我遭受了什么，我就是要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就是去坚持，我就是去活出我自己想活的那种生活。
家驹走得早，但他留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活法，
对，
就是一种就算没人看好，就算有再多困难哈，就是要继续唱下去，
对，
就是要坚持下去的这种勇气。
所以你看啊，30多年过去了，还有那么些人在怀念他，摩卡也是其中之一。
你说大家怀念的是什么呢？
对，就是怎么说好，你可以就是忘了每年就是榜单的冠军是谁，对吧？就是比如说当年黄家驹那一年，你能记得那一年就是榜首冠军是谁吗？就是唱的最好的榜单上的，对吧？你记不住了，但是你会记住黄家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歌，就是你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它就像你的那个人生的背景音乐，就是你低潮的时候听海阔天空，就像那些听歌的人就是底下的网友留言一样，然后想妈妈的时候像猫卡回不了中国，对吧？就听真的爱你，特别有共鸣，就是他唱的歌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在我的心里头我有一种共鸣，我心里头有那种情绪，所以就是那种感同身受。
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就是走呢，人生经验也多了，工作的经验也多了之后，人会走到技巧的层面，
对，
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是
也会走到技巧层面了，
圆滑世故
都放下之后哈，就是像这样用真情实感，就包括他不去仿造，他走原创这个音乐的这个路线，
对，
都是他在遵守他心底最真实的那个声音，
是，
然后就是说大家都在怀念他，其实怀念的是什么，每个人不是这个人，对吧？
对，
就是那种精神。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种精神哈，借黄家驹的这个故事，包括就是37年之前六四的那批孩子，然后以及到现在就是天安门的妈妈，这是他们这么多年也不放弃为孩子去争取和发声，他们什么都不要，就是要一个还原当年孩子的真相而已。
是，
所以今天这种精神我们每年最起码在这个时候哈，我们谈起他，然后大家怀念他，也带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小朋友孩子们去分享，让他们知道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做了什么，
而且呢，我也想听听我们的听众啊，您最喜欢黄家驹的哪一首歌，他的哪一首歌词特别打动你，也希望你呢给我们那个961平台留言和我们来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再见。